我们开始读我们今天要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之前，我们先按照教会读经的进度来读诗篇的第25篇。请大家先翻开诗篇第25篇。好，那我们翻到诗篇25篇以后，我们就一起开口来把它读一次。诗篇25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慈惠，将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正正直，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好，以上是教会的读经进度。那我们现在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在新约圣经295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那我们也一起开口把它读过去。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得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罪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自己应当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这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以上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好，那这个内容我们也应该也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好，都知道它里面的教导是什么。那第三章的第一节首先就讲到说在信的快要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又想到说要请这些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好，那我们常常都会请别人帮我们祷告，那通常在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人都是为我们的病痛也好，为我们的事情也好，为我们的烦恼也好，为了这些事情在替我们代祷。那保罗的祷告我们会明显看到说他祷告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很多的人每天烦恼的事情不一样。他这里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好，他这个祷告祷告说是让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好，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主祷文当中主耶稣叫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这些讲的就是希望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大家都认识神，大家都知道，然后愿主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地方我们看到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仁义，充满了私心，充满了贪念，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希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边保罗的祷告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道理是能够让人家遵行的。那得着荣耀，主的道理得着荣耀，也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的道理如何得到荣耀，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信主之人的身上。我们这些信主之人如何让主的道理得到荣耀，因为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别人看到主的道理在哪里，就是看到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做，别人会因此来归荣耀给神，或者因此不归荣耀给神，因为人家都知道说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别人都看得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那我们自己生活上面的所作所为，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喜怒哀乐别人都看得见。那所以主的道理怎么会得荣耀呢，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主的道理行得开。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什么，让主的道理快快行开。行开就是我们能够把它实行出来。得着荣耀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让主的道理能够得到荣耀，让别人因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看到我们在遇到各样的困难也好，患难也好，顺境也好，都按照主的旨意来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归荣耀给神，否则主的名就不会得到荣耀。所以说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也称赞了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在你们中间一样，主的道理 在你们中间也是行得开、哦、主的道理在你们中间也能够得到荣耀、哦、那求你也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让我们、哦、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哦、主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祷告当中、哦、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哦、求、哦、求别人、哦、帮我们祷告，我们也帮人家祷告、哦、我们大家彼此代祷、哦、希望说主的道理在我们身上、哦、在我们的周围快快行得开、哦、也能够因为这样子得到荣耀、哦、然后我们彼此、哦、彼此这样子勉励。第二节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那在前几个礼拜我们也有提到说，当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是遭到患难的。我们再复习一下，看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看十七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十七章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费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然后第四节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了些市井匪徒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然后到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是遭到患难的，这些不听从的人就跑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把人都拉出来，拉到官那边去，所以这是一个不平静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在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第二节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就是像这样子，很多的时候他们是捂着耳朵不听道理，不管道理怎么讲，反正他就是不听，不听就是要施加暴力在这些信仰的人手上。他说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这个人不都是有信心，也可以翻作人不都是有信仰。他不是信神的，这些人不信神，可能是无神论，可能是信其他的神。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就有很多混乱的事情会出现。所以说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祷告，求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看主的主导文里面跟保罗所传的所教导的都是一致的。第三节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这里就给他们一个应许，给他们一个信心，他坚信主是信实的，他有承诺，他应许说会帮助我们，所以说要坚固我们，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小字说脱离叫做脱离凶恶，所以就是跟主导文讲的一样，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不管是这些恶人或者这些凶恶的事情，都是出自那个掌管这个世界那个恶者来的。但是主耶稣既然这样应许，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祷告。第四节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这个地方保罗就讲到了，就是过去他们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来传福音，把这个福音带到他们中间，把这个道理 教导到他们中间，所以他可以靠着主来深信，靠着主深信，因为保罗毕竟人不在那个地方，可是他靠着主，他可以相信说那个地方的信徒现在是遵行这些使徒们所教导的，然后后来也必要遵行，也就是说能够持守这个信仰不会改变，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这样子，因为信仰我们会看到说受到外面外在的影响很大，受到我们内在的一些怀疑也很容易，当外面的压力外面的这些各式各样 的风吹草动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内心的那种信神的心，但是保罗他们是深信，靠这些信徒是无论是现在或者是未来都会遵行他们所教导的。然后第五节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个地方他就为那个地方的信徒来祷告，愿神来引导，亲自来引导大家的心，能够让大家爱神而且学习基督的忍耐。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就讲到了从第二章那边或者说更早那边开始的。在上一章里面我们就有提到说在帖撒罗尼迦那边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关系，所以让他们觉得说好像末日快要到了，所以上个礼拜君家执事也有讲到末日末时末世这些都会有不一样。那当然耶稣来了以后就进入末世了，可是末日到了没有？没有人知道。那很多人在那边猜测，那为什么要猜测？猜测的原因就是说我如果知道我还有几天，那我就可以好好的安排，那我如果不知道好像就是随时就会结束，那我为什么要努力？所以有些人他就会持着这样的心觉得说我不用再念书了，我不用再赚钱了，我不用再工作了，那这个末日一天没有来这样的人就一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就会造成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混乱。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的最后又再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讲。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那他这个是很严肃的这样来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他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那他所要吩咐的是什么呢？凡是有弟兄就是在这些信徒当中有人是不按规矩而行，那是不按什么规矩？就是在前面所讲的在第三章的第四节说，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就是这个东西这些道理说，如果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所以他这里讲了两个事情，一个叫做不按规矩而行。那不按规矩而行在一些其他的翻译本当中就把它讲作是生活上是混乱的。生活上为什么混乱？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的末了马上就来了，那既然世界末了要来了，我就不工作我就整天在那边等待说也许明天也许后天，然后在那边猜说还有多久不按规矩而行。那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不遵守就是把这些使徒他们的教训不去遵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当远离他。在我们的团体当中如果有人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应该要远离他就不要跟他这个常常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远离他就是把他当作看在 十四节也是这样说，十四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不和他交往，就是远离他，叫他自觉羞愧，所以这个目的是让他知道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这边有提到说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那对于 这些不做该做的事，不守规矩，这些不行道理，这些人要怎么办？远离他，不和他交往，目的是叫他自觉羞愧，就说让他知道说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大家不接受的。十五节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说不是说这样，他这样子我就把他除名，就把他赶出去，不是，是要劝他如弟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要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要他能够回来，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什么叫正常的生活？按规矩而行，然后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是在第六节这边所讲的，按规矩而行，这个就是说生活上面是要正常的，不是那种整天醉生 梦死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十五节。第五章的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地方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劝这些以弗所教会那边的人，跟他们说行事为人要像这个智慧人。那怎么像智慧人呢？这边有提到了几件事情，谨慎行事，就是不要糊里糊涂这样做事情，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十六节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会教导这些门徒，这些信徒要爱惜光阴。时间在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计算时间的单位越来越小，在过去可能是一天为单位，可能把一天分成几个时间，几个时辰这样子，所以就这个有分成子丑寅卯，分成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为单位，因为那时候是以这个日出日落这样来做时间的。那对于这个时间越来越精细，那当然到我们现在有时钟有手表，计算到分计算到秒，然后会因为这个通讯的工具越来越发达，所以这个距离也是越拉越近。但是你要想2000年前保罗那个时代就勉励那时候的信徒说要爱惜光阴，因为时间每个人都是固定的时间，告诉他们说要爱惜光阴。可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有些人就是整天不按规矩而行，那个不按规矩而行跟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那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边说十七节，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爱惜光阴之后要做什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叫明白主的旨意？知道主耶稣叫我们做什么，知道主耶稣喜欢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浑浑噩噩他会喜欢吗？要去想一下。所以在同样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边，我们来看五章的第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暧昧，但如今在主里 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说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生活，不是这样子躲在黑暗当中，而是在光明里面，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然后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然后随时在查验说，诶，我这样做随时会不会喜悦，我那样做是不是会让他不高兴，这样来想。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跟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三章的第六节，说要如果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就是不要跟他随波逐流。很多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大家都这样子，我也跟着这样子，可是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七节说，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说你们自己也知道，说应该要怎么样效法我们。保罗说，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我也是立下榜样让你们来效法，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八节说，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说当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他也是一样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让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经常都是一面在工作，因为他也是有一些生活上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说，他是支搭帐篷的，然后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他们是同业，所以一面传福音也一面在他们的家里面一起来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当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也没有白吃人的饭反而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一面传福音他也一面工作，没有白吃人的饭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说，第七节后面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这个按规矩而行所讲的是什么，就是也是很勤劳的，也没有偷懒，也没有闲着。第九节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里保罗讲到自由。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好，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好，那第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好，这边就讲到说，靠福音吃喝这件事情。好，我们跳到第六节。第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第七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那我们再跳到第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好，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当保罗在哥林多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好，他没有说因为我是来传福音的，好，所以就在那边白吃白喝。好，这个原来他说这个 本来传福音，然后被招待，这个是一个应该的事情哦。所以他说，有谁当兵要自备粮饷？没有嘛，就是这个是这个招聚这些士兵的人要出这个粮饷来给他们使用的嘛。哦，这个牛羊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他也按照圣经的律法哦，是说不可以拢住他的口，让他踹鼓的时候也能够吃一点他在田中的这些食物。哦，所以保罗说，其实本来他是神的工人，本来哦他传福音到那边去哦，接受这些人的招待哦，因为他是在传福音呐，哦，他本来就是专心传福音这样子啊，哦，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说我不能够白白吃，哦，我传福音是传福音，但是我也在那里面要工作，哦，所以他说本来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宁可不用这个权利，哦，在第十二节那边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哦，他希望说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传道来就一直吃喝，哦哦，他也要工作，做一个榜样，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哦，我们来接着看十五节，哦，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我宁可死，也不要让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哦，就说这样讲，哦，他告诉他们说我不用这个权柄，哦，不是说叫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要这样来对待传道人，其实你们本来就应该要接待传道人，哦，啊，可是，哦，保罗宁可不要被你们这样接待，哦，是希望说让你们看到说大家应该要做的，给他立个榜样，哦，就是就算是传道人他也应该要按照他的所能够的做的所能够的来做他的工作，哦，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写。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这边，我们看回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七节的下半段，哦，说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哦，他说我宁可，哦，能够为了大家，哦，多贡献一点点，哦，免得叫这些信徒一人受累。然后第九节一样，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哦，也就是他说不是因为没有权柄，哦，有权柄的， 但是我宁可这样做。然后第十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哦，所以在第十节那边，哦，就告诉，就是说从保罗在他们那边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哦，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每个人都应该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现在的以色列，哦，那他们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那他们当中有的是有信仰，有的人是没有信仰。那现在的在以色列的法律当中有规定说，哦，如果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人，哦，他可以比较号称信仰上最正统的那些人，哦，啊，每天他就是在读圣经，每天就是在祷告，哦，啊，每天就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做这样子。那外表上很容易看得出来，全身穿黑衣服黑帽子，那在那些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没有信仰的，他们对这些人就非常的反感。为什么很反感？因为这些人在法律底下他是可以不做工，他就不用纳税，不用服兵役，然后国家会这个供养他们。那对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就会觉得说，哦，他们不做工也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也不用去当兵，也不用保卫国家，哦，所以像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就会听到有些人他们在对那些人，哦，指指点点说，哦，他们就是好像是国家在喂养他们这样子，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清楚看到保罗说 教会当中不应该这样子，教会当中应该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该做的事情要去做。十一节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好，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方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有的人不按规矩而行，规矩就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按照他的能力去做从事他的工作。但是有些人他不按规矩而行，是什么工都不做，那什么工都不做，那平常做什么呢？反倒专管闲事。那什么叫专管闲事？可能会别人在做事的时候还去指指点点，可能会去指导这个指导那个，那十二节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保罗在这个地方又很严肃的说，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那保罗写这个书信给这个教会，那大家是读这个书信说吩咐劝诫这样的人，哪些人呢？就是在前面这一节所说的，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不按规矩而行，就是刚刚我们讲在生活上面，就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没有条理的，那什么工都不做，世界上的工，教会中的工，这些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专管闲事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在某一些社会某一些团体当中，会有一些人，专门好管闲事，自己家的事情都没有管好了，那别人家的事情很喜欢去管，东家长西家短，那很多的话，很多的谣言这样传来传去的。在十二节说，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安静下来，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管自己的事情，好好的去做工，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要尽你的本分，去做你的工，然后吃自己的饭，用自己的劳力去赚取，赚取你的生活，不要去变成是别人的负担。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行善不可丧志。为什么会丧志？遇到挫折，有一些挫折，是你会觉得说我的努力都是白费，有的挫折就是说就一直做，然后碰到的阻力很大。那这里说行善不可丧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行，我们为什么可以行善不丧志呢？我们为什么遇到挫折可以不丧志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后面有一个力量在那里，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担心，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守着这个教会的道理，守着这个圣经的道理，可是我怎么考试不是第一名，赚钱不是赚最多，工作又不是这个赚最多钱，那怎么别人都随随便便就可以过得那么好？这里说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要知道说在我们后面的是谁。前几天应该是读到诗篇二十三篇，因为我们今天是二十五篇，那二十三篇他就讲到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可能我们不是赚最多的，可能我们读书也不是第一名，可能我们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表现都是出类拔萃，可是神让我们可以不致缺乏，我们没有赚很多，但是就是够用，我们的成绩可能没有很好，但是我们就是有地方可以去，我们的工作也许说不是那种最轻松的赚最多钱的，但是我们都活得下去，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可以不致缺乏，那我 这几天就是在默想这个诗篇里面的很多的诗篇就是觉得说，是啊，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羡慕别人什么呢？那我们别人应该要羡慕我们才对因为别人不晓得说，哎，我们为什么可以每天这么喜乐？我们每天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平安？因为我们有的是别人所没有的，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四节刚才我们看过了如果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记下他，不跟他交往要让他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为弟兄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确他的会受到一些事情的蒙蔽，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信得下去那我们为什么能够信得下去？为什么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圣经上面的道理在每天在过日子呢？在保罗的很多书信当中，我们从这个罗马书这样一路看下来我们都看到什么？在书信的前半段大概都在讲一些道理性的东西那后半段呢就讲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道理上的东西也许很艰难那我们相信就是了，我们接受就是了因为那些是我们信仰的部分。然后呢在生活上面就按照后面的教训性的东西来做。这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有力量因为这个信仰，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书上的这个圣经上的道理来行。实行当中呢，我们就会感觉到神给我这个恩典，给我那个恩典，圣经的教导都没有错。我照着圣经来做，发现说神都在看顾我，都在保护我，让我可以这样走下去。所以每一天我们都会发现说有这个恩典，有好多的恩典。那有这样子的体验，我们就更能够相信。所以信心会带来行为，行为又会让我们更有信心。信心跟行为就是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我们相信了就把它走下去，越走越得到恩典，越有力量，就越能够这样做。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讲到这个地方，该讲的都讲完了然后就是在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求神能够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求神赐下平安，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所有时间里面都看顾保守我们。然后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在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他们遇到了一些事情当神说摩西你就带他们去吧，我不跟你们去了那是摩西最害怕的事情如果说神不看顾他们了，丢下他们了，那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如果神跟他们同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摩西也不会害怕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神赐给我们平安，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了。十七节上礼拜有讲过说保罗亲笔写信，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在第一章那边有讲到说，可能保罗在那个时候眼睛已经没有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信是要他念出来，别人帮他写，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亲笔来签名。十八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最后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祝福愿神与我们大家同在。